好，我们结束了欧塞亚先知书，我们读了这最后的三章了。那整个内容倒是很简单嘛，就是天主透过先知的话，他继续的指责这些以色列人，就是北国啊，北国的对于天主的不忠实。第十四章第一节，那是最后的宣判吧啊，撒玛利亚要承担罪罚。他背叛自己的天主，他的居民要上升刀下，婴儿被摔死，孕妇被剖腹，就是这个完全被亚述国灭亡的意思，会当然后放逐。我们读过在列王记上下的最后结尾，我们读过这些故事嘛。或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最后的结尾呢，还是这个天主要预告这个以色列必须要复兴的，天主的惩罚从来就不是为了罚而罚。但我们今天读了这两章吧，十二、十三章，我想应该对我们有很大的回报。我们可以看见有非常多这个旧约我们读过的故事嘛，就是前面第十二章谈的是，因为天主总是对于指责有以色列子民，他要有根据啊。我已经在历史对你们怎么样的照顾，所以前面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是雅各伯的历史，一个是那个梅瑟拯救的历史啊。第十二章一开始前面那个有雅各伯的故事嘛。他在母胎中欺骗他的弟兄，他在母胎中是记得双胞胎出生，对不对？哥哥先出来，那个弟弟抓了哥哥的脚嘛，对不对？很有趣的故事。然后是跟天神搏斗嘛，我们读过这个故事。他去为这个去娶妻的时候，因为逃避他哥哥的杀害，或是别的原因，看这个不同的版本写不同的写法。在回来的时候，带着一整个家族回来，然后跟天神搏斗在河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被改名为以色列，从雅各伯，从这个欺骗人这个字呢，改成了以色列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雅各伯的经验嘛。然后呢，怎么样？在贝特尔，贝特尔是天主的居处，天主的家等等。那就是第八到第十五节谈的是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故事，那非常多的最后面的这一个，第十四节以后，对不对？上主借一位先知领以色列离开了埃及嘛。那第十三章他就讲他们朝拜偶像等等的，然后他说这是犹太人的经验，他们总是远离天主。然后第十三章第四节再一次肯定天主的话嘛，说从埃及第十，我就是上主你的天主，除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的神，除我以外别无拯救者。这其实是天主一直透过梅瑟教老百姓的嘛。我们后来在生命记的第六章也说，以色列你要听啊，上主是唯一的天主嘛，等等的话都是这边就重复的综合过去在历史里面天主讲的话，但老百姓却没有遵守啊。然后呢，他说真正能救援的是只有天主，你们现在去怎么去投靠亚述、投靠埃及是没用的。那真正能够拯救只有天主。这边这个第九到第十一节就是回顾那个王国的建立哈，记得吗？以色列，我要摧毁你，有谁能援助你？你的君王在哪里？让他来拯救你。你所有的首领在哪里？叫他们保护你。啊，因为你曾说，请你赐给我君王和首领。这撒母耳记上的故事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民向撒母耳要求君王，就有这个撒乌尔跟大卫开始建立王朝，对不对？现在看见这些国王并没有真正拯救以色列子民嘛，他们最后怎么样？还是甚至在国王的带领之下败坏啊！所以怎么样？他的惩罚是不可免的啊！但是呢，不可免怎么样呢？这个天主还是能够拯救的。在这个之前，他们就是在还没有这一个真正的复活的概念，死亡就是结局嘛。那所以这惩罚是不可免。那第十四节就写得很惊人的一句话，说我要解救他们脱离死亡嘛啊，那些背叛者啊，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？阴符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？怜悯已由我的眼前隐藏了。那这边所谈的应该是这些老百姓就会在放逐之地去世嘛，当然是一个最大的悲哀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保禄啊，在谈到复活是用了这句话啊，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阴符，对不对？这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，那变成一个过去，你可以看见从这个旧约哈，对没有复活的思想，一直演变成在耶稣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仰，这些字被引用在新约里面。那第十三章其实蛮美的。啊，我们如果说我们过去读了那么多旧约圣经嘛，现在也是一样，去小小的回报吧啊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最后是天主的结论，就是一定会怎么样？他会拯救老百姓的啊。他在这么惩罚，让老百姓有一个领悟啊，在第十四章的第四节， 所以亚述是不能救我们的，埃及的马也不能救我们。换句话说怎么样，他们必须要回归到天主那才有可能啊。所以以色列归向你的天主吧，第十四章第二节这个呼吁。然后呢天主就许诺了，第五节开始啊，我要治疗他们的不忠，我要从心里疼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已经远离了他们等等。当然又回到这个欧塞亚的把这个他的太太娶回来的故事啊，欧塞亚象征的嘛，就他对他治疗他妻子的不忠，疼爱他的妻子，说他不要再跑了，家里面好好待着。这个故事就是一样，会回到，但又变成一个欧塞亚的生命真的成了一个啊，天主对以色列子民无尽的爱的一个征兆，一个记号。我们就结束这个欧塞亚先知书，可以有空呢再读，不并不长啊，再读一读可能会蛮有兴趣的哈。我们下个星期开始从约厄尔先知，我们继续。愿光荣归于父，
今日及圣子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于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阿门。